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版报道，标题是华尔街压住利率的降幅将远超美联储的预测。这个报道之所以非常重要，它是经过三天消化之后，华尔街对美联储未来政策的走向形成的第一个综述。就现在市场怎么消化美联储周三的决议，华尔街日报呢，它捕捉到目前市场的情绪，而且这种市场情绪与之前媒体的一些报道是不一样的。就在过去的一年，美联储反复与华尔街进行沟通互动，那么华尔街的预期与美联储的预期呢比较接近，或者你换一句话讲呢，就市场的风险或者有关利率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小的。但是这次美联储会议之后啊，华尔街预期或者市场的情绪与美联储之间就拉开了距离了。那么拉开这个距离呢，它就给利率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更激烈的这样一种风险。所以这个对于啊关注投资理财的网友，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华尔街这种啊有一定共识的市场预期，他会做出交易中的定价。那么假如未来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路径和结果与目前做的定价的已经形成交易的华尔街预期差距很大的话，那么市场就会出现黑天鹅。所以这就是这个文章啊为什么今天引起了广泛讨论的关键原因。它是这样来描述的，期货市场显示投资人压住利率到明年底将跌至 3% 以下，华尔街认为利率下降的速度将比美联储预期的更快，这项赌注已经通过降低美国人的借贷成本来提振经济和市场。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期货市场的压注显示，投资人预期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到明年底将从目前的略高于 4% 降至略低于 3%， 这与5月份的预期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投资人预期利率到2026年底只会降至 3.5% 左右，这也低于大多数美联储官员的预测。他们最新的点阵图显示，预期利率明年底将达到 3.4%， 这相当于美联储比华尔街预期的降息次数少了两次，就如果每次25基点降幅的话，那么就差了 0.5 的这样一个幅度，这个是非常大的幅度的。因为在过去一年，相信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都知道，华尔街与美联储的预期差距不大，最多也就是25个基点的这样一种预期的差别，那么这次预期扩大了。那么华尔街为什么明明美联储点阵图给了暗示，明年底美联储认为呢利率会降到 3.4% 左右，华尔街舆论凭什么说会降到 3% 以下呢？这个它就是美国市场的一种历史规律，就美联储它也会调整。就目前华尔街与美联储的这个预期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并不是目前做定价压住美联储到明年底降到 3% 以下的基准利率是与美联储作对，它这个不是作对，它这个认为在未来的一年内美国的经济会降速，美联储会加大降息的力度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这是华尔街它的一种判断。就与其说他在定价美联储会更大幅度降息，不如说华尔街在定价美国的经济需要刺激。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对于未来美联储的政策，谁都不是啊神仙皇帝，谁都说了不算的，华尔街也好，美联储也好，他必须得追随美国的宏观数据的变化。那么目前这样一种预期的分歧只不过是各方对未来美国经济走势判断的一种分歧。LT 认为呢，这个文章的意义在于啊，它揭示了目前华尔街的氛围啊，套用中国媒体的话，华尔街上下呀都洋溢在乐观向上的氛围，就他们对未来利率的下降啊比美联储目前有一定共识的预期呢要鸽派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不像有一些股评师啊或者有些网友坐而论道，他们是已经做了市场定价的。包括他这篇文章介绍，从伦敦的证券交易所期货市场的压注已经体现了华尔街这样一种啊超级鸽派的一种情绪。那么既然 这些大机构这么样的鸽派情绪，它就会在眼下的市场啊会有所反应。那么作为个人投资者，作为散户，是否要跟进这种乐观？ LT 认为它取决于你的投资周期。你假如说你预期的投资周期超过这些机构定价的周期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被搁浅，就他们在制造的这样一种啊乐观向上的上下氛围，他们可能在他们预定的周期内赚了钱，那么你超出他预定的周期，你就会被搁浅。但是你如果借助他们炒作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乐观向上的氛围的话，那你可能也会从他们身上挣钱。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来琢磨一下。但这个信息观察的目前的市场主流情绪，这个对于啊全球参与投资理财活动的网友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昨天宣布啊要增加签证费用和推出他所谓的黄金卡。那么这个事儿昨天在第一时间就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那么今天经过一晚上消化，人们才逐步弄清了川普这次究竟想干什么。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重点来介绍这次川普有关签证政策改革的一些主要内容以及他潜在的一些影响。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增加$100,000的 H1B 签证费并推出美元金卡。川普总统宣布了一项重大举措，将彻底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对 H1B 签证征收高额新费用，并为那些愿意支付$100,000获得美国居留权的人提供金卡。川普政府表示， H1B 签证申请每年需要缴纳$100,000的新费用，旨在打击科技公司用来避免雇佣美国工人的制度。目前 H1B 签证申请人必须支付少量费用才能进入抽签系统，而中签者则需支付更高的费用额才能够提交完整的申请以供审核。川普称，我们正在吸引人才，很多情况下这些人都非常成功或拥有其他身份，而不是跨越边境。那么昨天川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推出金卡，那么面向美国财政部交纳$100,000的个人企业以担保人交纳$200,000，那么这种签证会加快审批。国土安全部仍然将对个人进行审查，申请人需要支付$15,000。美国商务部长称，该签证将在一个月内取代其他类似于基于就业的永久居留计划。那么新的金卡将使用现有的 EB1 和 EB2 绿卡类别。如果政府认定申请人在其他领域拥有杰出的能力，即可获得这些类别的绿卡。卢特尼克表示，这些签证的名额将减少至80,000个，低于目前每年发放的140,000个就业类的签证。川普说，我们将获得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我们将用这些钱来减税减少债务。那么美国政府也在探索一项白金卡，就收费啊$500,000，你交$500,000，允许个人每年在美国居住最多270天，而且无需交纳非美国收入的税款。那么该计划呢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所以通过这个介绍，可能网友们要修改啊昨天得到的一些信息。昨天大家议论比较多，就 H1 签证它实际上是对整个的移民签证系统啊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那么这个影响有多大呢？彭博社他在最后提示，目前有70万人持有啊 H1B 签证居住在美国，而且这70万人呢都希望转换成绿卡。有些人呢凭借这 H1B 签证呢已经在美国居住了10多年，那么这种新的改革呢可能就给这些人可能带来啊很大的很大的风险。第二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川普以$100,000 H1B 签证费开启了移民镀金时代。那么除了与彭博社相同的内容介绍以外呢，华尔街日报对川普的这次啊移民签证的改革他做了一些分析和评论。他报道称，川普宣布的这些签证改革明天就会生效，就周日就会生效，这一切相当于为美国移民开启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那些拥有投资资源的人将受到欢迎，同时也为那些收入较低者或其他被视为抢走美国工人工作机会的人设置了新的准入门槛。这与美国历史上对待移民的立场截然不同。美国过去 欢迎各种经济背景的移民合法来到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自由。那么华尔街日报评论第一个观点呢，他认为这个对美国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创新企业吸引年轻人才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叫杜弗雷斯的专业招聘公司的经理，他的观点，他说对一些大型公司，他们不会被六位数的费用吓到，他们为了引进顶尖人才，这个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其他企业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公司不愿意被迫支付一些担保费用或者提高签证费用。第二个呢，华尔街日报他提出来，这个川普这个签证改革还存在一些法律上风险，他未必最后能够实施。华尔街日报指出，共和党目前勉强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在过去几年，有关移民问题一直是共和党立法中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引发了党内亲商派与另一派之间的冲突。就共和党的亲商派希望吸引更多高技能的移民，而后者则对移民问题持怀疑态度，所以他这些签证改革拿到国会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像川普的其他议程能够得到共和党的全力支持。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侧重点也不一样，他报道标题是川普将 H1B 签证收取每年10万美元的费用对科技产业造成打击，因为这种签证主要是用于科技产业。那么路透社除了报道共同的一些新闻内容以外呢，他也采访了一些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对川普签证新政策的一些评论。创投公司梅隆风险的合伙人表示，增加新费用会降低美国吸引全球最聪明人才的动机，如果美国不再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其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卢特尼克表示，该签证有效期3年，每年费用10万美元，但具体细节仍然在考虑中。分析师戈德曼表示，短期内川普政府可能会获得意外制裁，但长远来看，美国可能因为征税而丧失其创新优势，用活力换取短视的保护主义。那么这是他强调的一个方面观点。他强调第二方面观点呢，他也认为这个 H1B 签证应该改革，因为这个几乎成了印度签证了。在官方数据呢显示，印度人呢占了 H1B 签证的 71%， 排第二的呢中国占了 11.7%。 那么这个第二与 71% 就没有多大的数学意义了，统计意义了。那么排第三的其他国家那就更少了，所以这个签证的本质特征呢，它就成了一个印度签证特征。所以与彭博社、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情绪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路透社呢，他也主张要改变这个 H1B 这个印度签证的这个状态。那么有关川普的签证改革，舆论上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那么未来他能否得到国会的支持，能否会形成新的法律，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观察。那么今天美国各大公司都在紧急通知他们在海外的员工，持有 H1B 的员工回去度假呀，或者出差的，都命令他们赶快回美国。所以今天全球各地的持美国 H1B 的签证都在第一时间返回美国，因为星期天呢，明天可能就会有麻烦，或者是下个星期你入境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找查，所以在大家看不清这个形势的情况下先回到美国再说。包括华尔街这些大银行也吓得够呛，也在敦促，今天 LT 看到几个华尔街的大投行也在催促他们海外一些员工赶快到美国来，你买不到美国本土的票或时间太长，就近亚洲的人呢，你赶快飞到夏威夷去。是这个事儿弄得还是很紧张的，未来几天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条有关川普的最新的新闻，这也是美国舆论呢普遍关注的头条新闻。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负责调查川普对手的检察官辞职，副标题是川普曾要求解雇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后者面临指控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的压力。一位高级联邦检察官面临压力，要对川普的对手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詹姆斯提起刑事指控，在总统表示希望他下台后，他决定辞职。华尔街日报周五晚间看到一封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埃里克·希伯特在邮件中证实了辞职， 他感谢员工每天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希伯特被迫辞职，标志着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解雇他展开的内斗持续了一天。这标志着川普企图利用司法部打击那些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就起商业交易和行为追究的调查人员和检察官最明显的例证。川普周五晚上也告诉记者，他说我希望他下台。知情人士称，近日川普的一位官员告诉希伯特，他可能很快会被解雇。那么这个詹姆斯怎么得罪川普呢？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纽约总检察长，曾经起诉川普以及川普家属公司，后来经过法官裁定之后判定川普犯有民事欺诈罪，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一直耿耿于怀。那么川普想怎么整这个詹姆斯呢？他也是希望这个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呢去通过调查看看这个詹姆斯有没有也在买房贷款当中啊有欺诈行为。哎，如果能够找到这个证据的话，也与川普指控美联储的这个库克啊欺骗欺诈骗取优惠的抵押贷款。但是呢，这个弗吉尼亚联盟检察官呢，这个老兄弄了半年没找到证据，这个川普就很恼火了，怎么会找不到证据呢？那么这个新闻他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第二个有关川普的最新新闻呢，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援引黄金股法案阻止美国钢铁公司在伊利诺伊州的计划，副标题是商务部长告诉美国钢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政府不会允许花岗岩城钢铁公司停止生产。两周前，美国钢铁公司通知伊利诺州花岗岩城的工人，工厂将于11月停工。该公司由总部位于东京的新日铁拥有。据知情人士透露，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得知这一计划，并致电美国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伯里特。卢特尼克告诉伯里特，政府不会允许工厂停产，总统将行使所谓的黄金股权利来控制工厂的运作。今年6月，在新日铁公司签署的国家安全协议后，美国政府批准了新日铁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该协议条款赋予川普总统以及未来的总统否决关闭工厂、将生产转移出境以及其他运营变更的权利。那么在川普政府动用这个黄金股权阻止他们关厂之后呢，美国钢铁公司今天发表声明说他们决定改变计划，不停产了。那么伊利诺州的这个花岗岩城工厂呢，将继续生产冷轧板。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还是能看的，就川普他有时候他敢去做一些有争议的事，敢去做一些啊，就为他个人利益也好，你说打击报复也好，他就是，你像第一个新闻他就是要报复，谁让你这个错误的起诉他指控他的，就他认为是错误的，他就要去报复，这个给人带来的负面的感觉略多一点。但是你看他这个对关工厂这个事儿，要保住工人的饭碗，特别是这个伊利诺州呢又是一个蓝州，又支持民主党的州，但是呢他兑现他的承诺，他为了保护工人，他就用总统的这样一个行政权力不允许工厂停产。所以这个你也能够感受，他显然又会在美国的蓝领、美国的这些工人当中呢又会得到一些非常正面的支持。所以川普是一个复杂的川普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号称独家报道，标题是美国与塔利班谈判让反恐部队重返阿富汗基地。这个川普访问英国时候啊，他与英国首相举行记者会的时候突然飙出一句，我们要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就是在阿富汗的前美军基地。那么这个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事儿呢？因为川普说了，说这个基地啊离中国的这个核武器基地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战略意义很重要。那么他前后这么两句话冒出来，他就是要针对中国。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就顺藤摸瓜就去弄清了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他媒体呢还没有去挖掘这样个具体的内容。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么描述的，相关谈判是美方与阿富汗方面就重建关系广泛会谈的一部分。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官员正与塔利班讨论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重新建立小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以作为反恐行动的发动点。这些知情人士说，川普总统周四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将寻求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外界呢一度认为呢，川普是为了军事占领会去强行控制这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美国与塔利班外交关系正常化 谈判当中的一个交易，而且这个谈了很长时间了。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相关谈判是由人质事务特使阿达姆·伯赫勒牵头的。该美国官员说，美国官员和塔利班已经讨论过允许美军使用巴格拉姆基地作为反恐行动的出发点，这可能涉及在喀布尔以北这个庞大军事设施部署军用飞机或无人机。阿富汗的外交部高级官员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呢，他否认了美军可能重返阿富汗，但是呢，他说他们谈判的是其他形式的合作空间。实际上，这种其他形式的合作空间，它就包括允许美军将巴格拉姆基地作为反恐的出发点，可以部署一些军用飞机和无人机。那么《华尔街日报》也透露，就这个事儿啊，是因为聊天群那个丑闻辞职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他亲自提议的。就他认为这个基地太重要了，这个基地啊，它可以监视制约美国的三大战略对手，因为它离伊朗、俄罗斯、中国都非常近，而且美国在这个区域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报道还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当中啊，并不是有些舆论呢、想象那样的全面回缩、全面撤退，它还是在有些局部，它还在试图在强化。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 NBC 电视台的报道，标题是吉米秀被停，共和党参议员称黑帮行为我们会后悔的。昨天与网友分享了拳击论的那个观点，就是现在美国社会争来争去啊，政治激烈化、暴力化，它实际上是在相当长一个时间，保守派啊被自由派或者左派猛烈攻击了近20年之后的一些反弹。那么今天呢，这个新闻它就能够展示出来，在这样一种拳击赛当中呢，还是有些人在提醒规则，就拳击是可以拳击，保守派、自由派、左派、右派打来打去，这个是常态，但是还是要注意规则。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严厉批评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卡尔，因为卡尔在吉米·坎莫尔节目当中啊，说了一些冒犯科克、查理·科克以及冒犯川普的话之后，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卡尔直接给迪士尼的老板呢写了一个短邮件，就说你们得赶快措施，采取措施，你们不动我们会下手。就整个表达呀，用英文那种表达，它就是一种黑社会的口气，就是它不是一种啊政府官员表达的一种口气。你会有些人感觉很给力，就像习近平讲的威胁这个加拿大总理，那就不好说了，你要不听我的那就不好说了，这个就是黑社会黑道上一些话。这个表达自己的立场是一个方面，就是表达的方式来讲会引起一些争议。那么作为共和党的资深的参议员，他对卡尔的这个警告啊，他的评论是，我喜欢卡尔，他是个好人，他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我和他密切合作，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话极其危险。他说现在威胁吉米·坎莫尔，或许我们保守派感觉不错，但当他被用来压制美国所有的保守派声音时，我们就会后悔。就他说的意思，你到哪一天的民主党来执政也用这种方式，你们得给我封杀他，你们不封杀他我就要下手，假如也用这样来威胁保守派，那我们就会后悔了。克鲁斯继续说，我讨厌吉米·坎莫尔说的话，但卡尔用黑帮电影的台词来威胁迪士尼的老板，这真的是个错误。当然克鲁斯他也反复强调，我再说一遍，我喜欢卡尔，但我们不应该参与这种事情，我们应该谴责他。我说吉米·坎莫尔的言论令人愤慨，令人不齿，说他应该下线，这没有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威胁动用政府的权力强迫他下课，这真的是个错误。所以网友们，从这个新闻你也能够感受到，美国激烈的政治冲突它还是需要一些规则，政府在观念冲突、言论冲突当中要慎用权力。你看川普他在这两天，就吉米·坎莫尔啊被下课以后，他的观点他在做了一些回撤。你看他讲吉米·坎莫尔下课啊，是因为他收视率太低，没人看他的节目，他当然要下课。你看他就与他之前那种评论呢，我政府要关你的门，要收你的牌照，与那个呢就有些立场回撤了。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在海外声援西藏中国留法女学生返回中国被拘留。一名叫张雅迪的在法国留学的 女学生七月返回中国探亲，其后就失联。那么根据华语青年挺藏会的通报，他们打探的消息是张雅迪7月31日被依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湖南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张雅迪在巴黎留学期间曾经声援西藏以及声援白纸运动。这位22岁的女留学生7月5日返回长沙探亲，7月30日在云南香格里拉与外界失联，那么至今47天杳无音讯。张雅迪长期在法国学习生活，2025年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硕士的奖学金，原计划今年9月赴英国读研究生。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就中共啊，他还在严密监视监控啊海外留学生的，他对于海外留学生的言行，他们还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比如说海外的所谓的中国学生会，留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以及海外一些社交媒体啊，中共的网监网警的一些监督，所以这个还是很黑暗的。那么有一些留学生也好，或者在海外旅居的华人也好，你如果有计划回中国探亲旅行，那么尽量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些保护措施，你比如说未必要用自己的真实的一些信息披露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这个就是一种华人的悲哀，你不管是有没有中国国籍。所以中国共产党啊，他只要看着你那副面孔跟他长得差不多，他就要来管你，他不管你是否是遵守了所在国的法律，他一律按中国共产党的法管全球的所有的华人，甚至是黄皮肤的人。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呢，美国媒体啊，经过昨天的热闹之后，都在反思，都在想弄清昨天川普与习近平呢谈的热热闹闹，双方都认为谈得很好，达成了协议。但是美国媒体这个经过一天的消化，今天他们都发现这里边呢可能还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儿，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啊，这两个人没交代。就到底川普跟习近平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什么东西，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交易，美国媒体发现了这个可能有重大的隐瞒，所以这个事儿弄得就很紧张，很严肃了。我们分享五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也标注是独家报道，就他打探消息，昨天两个人没对外说的一件事，标题就是美国政府预计从 TikTok 交易中获取数十亿美元的费用，费用是政府因参与私营部门交易而获得报酬的最新例子。作为 TikTok 控制美国业务复杂交易的一部分，川普政府预计向投资者收取数十亿美元的费用，这是政府与私营部门达成的一系列利润丰厚的交易中的最新一笔。知情人士称 TikTok 交易的投资者将向政府支付这笔费用，以换取与中国就协议进行谈判。知情人士称，由于交易仍然在继续谈判，最终付款结果和金额尚未敲定，但最终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那么华尔街日报他报道呢，就是说美国一般的企业并购啊，你作为投资银行帮人家促成了这种交易，收费呢一般是交易价值的 1%， 就回扣啊提成啊也就提 1%， 但是这次川普呢他索要 15%， 就你们交易总额啊，交易100块钱川普要回扣 15%， 这个比例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是并购市场啊，股权交易市场前所未有的。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拿回扣，习近平是否也提出中共拿回扣呢，或者这个有没有交易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但是华尔街日报向我们揭示了川普这么积极来促成这个交易，或者改变了他原来希望封禁 TikTok 的这样一种想法。至少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有助于我们理解川普为什么这么大的积极性，因为他要拿到几十亿的这个回扣，当然是政府，美国政府拿到这个回扣。但至于川普还有没有其他利益埋藏在这个交易里面，这就不得而知。但至少华尔街日报他今天打探到有这个 15% 回扣说。第二个呢，彭博社也在挖掘，你别看这些新闻媒体啊，他们也是一种竞争，他也弄到了个独家。他说未来美国版的 TikTok 董事会七个董事中美国人会占六个董事，保留中国一个董事席位。彭博社呢他打探从白宫高级官员里面打探到，未来美国 TikTok 七个董事有六个是美国人占据，而且呢演算法也由美国控制， 最终的协议未来几天就会敲定。那么北京字节跳动，它会保留董事会成员一名，但被排除在安全委员会之外。那么彭博社还打探到，就接近完成的这种谈判，北京字节跳动持有美国 TikTok 的股份将低于 20%， 当然这么表达的话，那应该是在接近 20%。 那么其他的股东，现在白宫啊也指定了包括甲骨文、包括安德森洛格威茨基金以及私募股权公司银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就新股东也都决定产生了。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它实际上向我们展现了 TikTok 交易的主要内容，就新的股东是谁、董事会的构成、董事会成员职责的分配，以及北京字节跳动未来的利益。第三个，我们来报道路透社。你看路透社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报道这次啊川普与习近平这个交易 TikTok 交易，他主要介绍了中国方面是怎么介绍 TikTok 交易的。他报道标题是中国商务部称乐见做好商业谈判。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在马德里举行会谈，就以合作方式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减少投资障碍，促进有关经贸合作达成基本框架。商务发言人称，中国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政府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达成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那么第四个方面的相关报道呢，也是彭博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美元首通话后，字节跳动称按中国法律推进相关工作。 TikTok 的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发布公告，宣称将按照中国法律推进相关工作。公告指出，感谢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对 TikTok 关心，北京字节跳动将按照中国法律要求推进相关工作，让 TikTok 美国公司继续服务好广大美国使用者。那么中国媒体在评论北京字节跳动的声明时候呢，他们普遍认为这个声明传递两大信息，第一是最终能否交易还是北京字节跳动听中国政府的，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要按中国法律来推进，就如果不顺利卡壳了，那也是官方中国官方从中作梗，所以他明确了谁能够支配这个交易是习近平。第二呢，他的这种表达还是体现了他未来对美国 TikTok 有一定的控制权。那么第五个方面，我们就来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就美国有些媒体啊，除了像这些大牌媒体在挖掘出来 TikTok 交易的具体内容，你看华尔街日报、彭博社、路透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出来一些双方达成一些初步意向或者协议的进展，但是美国其他些媒体就在刨根问底，这个交易本身是有一些奇怪的，有一些是川普和习近平没有对外讲的，他们担心呢还是有一些非正常的交易。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美国媒体的质疑，你看这个也还是很有意思的。 NBC 电视台报道标题就是诶，中共凭什么让步，就以前中共啊，他一直强调我宁肯关闭我也不卖，另外他的法律也禁止这种演算法的、出口，诶，怎么就突然就让步了呢？那么既然中共方面让步，那美国方面做出的对价是什么呢？就川普又答应了习近平什么 好处呢？所以他希望啊，探索中共突然让步，川普究竟给了习近平什么好处，他想把这个事挖出来。他报道这样描述，北京愿意就 TikTok 合作展现起对川普善变和美中关系波动的弹性。以往北京对 TikTok 强迫出售的评论都宣称这是个原则问题，诶，现在中共突然变成了一个是可以谈的问题，可以交易的问题，就他们发现这对中共来讲是不同寻常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习近平的这种妥协，那么他们推算一定是有一些对价交易的。但这个报道提出这个问题，他通篇报道他也没猜出来究竟习近平拿到什么好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就是川普与习近平通话都没提到台湾问题，就他从这个角度来质疑台湾问题是每一次中美首脑通话的必谈的内容，而习近平这次为什么没有谈台湾问题。你看第一个是质疑习近平为什么这次突然就妥协了，以前原则问题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交易问题，以前每次要强调台湾问题必谈的，为什么这次两个人都不提台湾问题。那么每次提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动，是中国的利益。就路透社他又提出第二大质疑，为什么习近平这次连台湾问题他也不提了，所以他也是推断习近平 得了什么好处，或者川普私下答应了习近平什么事。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双方对外公布内容都没有提台湾议题， TikTok 等经贸问题较为迫切，中美正积极为 APEC 会议、中美元首的会晤在做准备，这可能是北京没有在台湾问题做文章的空间。就他这个报道，他也想找原因，他没有打探到原因，他就完全是自己在想，哎，习近平这次为什么不提台湾问题呢？可能是马上要见面了，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去得罪川普或者激化矛盾，因为你一讲就要讲威胁的话，因为中共所谓的台湾问题，他讲他的原则没有用，他每次讲台湾问题必然讲，哎，中国人民绝不答应什么要粉碎人家企图，这个就是一种挑衅式的威胁。所以路透社认为这次川习会很奇怪，有些很怪的地方，不谈台湾的问题呢，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当下这个时间不想去得罪川普，或者不想制造一种啊对立情绪。那么对以上五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这次川习电话呀，双方都表达了出人意料的一种啊和缓满意，这个还是非常罕见的。尽管美国媒体提出了质疑，就为什么习近平要妥协，为什么双方这次不谈台湾问题，尽管美国媒体今天都在探讨这个事儿，里面一定有猫腻，但是呢，从今天的报道来看呢，都没找到证据，也只是提出了怀疑，可能未来几天各方面信息可能才会挖掘啊，真正的是什么事儿导致了这次啊中美元首相谈甚欢，皆大欢喜，究竟有什么，还有些没有公开的交易，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是充满了质疑，但是媒体并没找到答案。当然也欢迎中国的网友啊，能够分享从中国方面能够找到一些答案，或者呢，你拿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说法和分析。这就是美国舆论呢，庸人自扰，没事找事，没有什么私底下交易，就是这个台面上这个交易，不谈台湾就不谈台湾。习主席现在想卖 TikTok 就卖 TikTok， 也许就这么简单。但是眼下美国舆论还是充满了猜疑。最后，我们再分享两个有关习主席的两个新闻。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我们只是摘要分享一下，他报道标题是展示核武强硬表态，中国对美军事立场转强。中国最近几周频繁展示军力，包括公开亮相核武器，并在敏感议题上加大强硬表态。在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之际，习近平将中国定位为全球秩序的有力核心。中国多年来一直对自身迅速增强的军事实力保持低调，但过去几周北京方面进行了一连串的武力展示，并发表了强硬的言论，向美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这一切始于9月3日当天，中国领导人在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上首次同时亮出了国内完整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也就是通过陆海空三种方式投送核武器。据中方发布的纪要，中国国防部长向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发出了警告，遏制或威慑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那么他这个主要表达一种习近平通过阅兵展示超强的军事能力，以及最近中美防长电话沟通当中，中国国防部长又提出一些警示威胁。那么华尔街日报也比较了习近平呢，他在两次这种所谓胜利式阅兵呢，他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说十年前他在九三阅兵当中强调和平，说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加一分，而且呢说崇尚和平追求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但是这一次的阅兵，习近平完全变了，很少讲和平了，他提出要求解放军忠实履行神圣职责，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习近平呢通过这次阅兵以及阅兵式上的讲话，他表现出来一种更积极、更进取、更强势的军事野心。那么第二个我们分享法广的报道，你看华尔街日报很严肃地展示一个习主席大国军事强国军事领袖的全球野心，或者他的一种抱负，哇，意气风发。但是法广这个报道呢，就让人容易笑场。他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仍然沉醉于阅兵，要及此完善大国大党典礼制度。你看华尔街日报是把一个军事家战略家习主席形象那样在描写，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这个法广说这个习主席啊还没有走出戏里面，还在 阅兵的那样一种啊虚张声势的幻觉当中走不出来。你看这都阅兵阅了两个多星期了，习主席还在沉浸在那种阅兵的喜悦中。他是这样描述的，9月3日北京大阅兵虽然过去了两周，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之以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透露，习近平日前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总结九三大阅兵的成功经验。从习近平讲话看，满意的无以复加。他称纪念运动是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盛典，要充分用好阅兵激发的正能量，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众志成城英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除了政治局常委会之外，习主席还亲自主持召集了专门就九三阅兵活动举行的总结表彰会。习近平要求认真总结阅兵等纪念活动的经验做法，不断丰富完善大国大党典礼制度。习近平并与与会代表合影，会上传达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前述讲话。那么对华尔街日报啊很严肃的那个报道，以及法广这个有点调侃的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假如真的是像习近平讲的，大家都说好，哎呀这个阅兵呢增强了国力军力，增强了自豪感，那么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人家一个大学的退休老师就问了一句你这个大阅兵花了多少钱，你就把人家给抓起来了呢，就取消人家的退休工资了呢？你如果真的是那么理直气壮的话，为什么怕人家一个退休教师弱弱的问了一句你花了多少钱，怎么那么怕呢？所以这个还是心虚，就习近平越强调这个事儿好，又经不起问，又不允许问，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口是心非。第二呢，与网友分享观点，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务会上强调阅兵搞得好，又专门开什么表彰会阅兵搞得好，但是唯独没提习近平搞砸了阅兵的事儿。本来阅兵坦率来讲，从阅兵活动本身从技术上来讲几乎是零缺陷，因为它没有出现呢习主席左手敬礼。你看上一次弄个左手敬礼搞砸了阅兵，这次可能彭教授啊可能都在提醒你千万是要用右手，不管干什么用右手，左手啊你给我绑起来或者不要动。这次习主席啊真的没有用左手，但是呢挂一漏万，盯住了左手敬礼这个错误不再犯的话呢，他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在盛大的阅兵仪式举行前，人家与哥几个啊普京金正恩谈活150岁，而且还谈的很，人们很忌讳谈中共的换器官，因为中共是最忌讳别人谈换器官的，因为他做过这些事，他怕别人谈这些事。但是人习主席也口味重，在阅兵之前跟普京金正恩哥几个谈一谈活到150岁换器官的事，这个呢比上一次左手敬礼啊负面影响更大，更搞砸了这次阅兵。就技术上来讲让这次阅兵出现重大的瑕疵，所以这个就不是像习近平讲的政治局常务会上讲的阅兵多么完美多么好，可能别人去出演确实是零缺陷，就技术上本身环节上导演呢从表演这个角度确实是零缺陷，但是习近平自己弄砸了，而且他又没有在政治局常务会上讲，也没在这次总结会上讲。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为什么走不出大阅兵？法广他这个并不是简单调侃，习近平有时候他入戏太深走不出来啊，这个还不是外界的调侃和夸张。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在疫情期间西方探索出来科学的防疫的方式，习近平他不相信，他要用他的这样一种清零运动，他用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隔绝隔离啊，这个是最先进的。那么当他看到西方防疫初期的混乱，他认为他这种隔绝隔离的清零运动啊领先西方300年或者500年，他信心爆棚，就提出来时和时在我们一边，大变局眼睛加快，等不及了要接管全世界了。结果哪知道别人疫情很快平静了，2021年下半年大部分国家结束防疫了，中国弄到2022年还要封城，特别是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还要在全世界关注下去封城。所以习近平被他自己抒发的一种洋溢的一种自豪啊骗了，他没有说服别人，把他自己说服了，他认为自己真的是领先世界，遥遥领先，结果最后狼狈的仓促的结束清零运动，政治上还留下一个黑点，因为彭丽发振臂一呼要求结束清零，在政治上他激起了民众的指名道姓的反抗，他也吓得要死。你看这次又出现这种情况，就中国的军力有多强，看看我们的政部，看看我们的女子民兵，看看我们的仪仗队， 哎呀，习主席又按捺不住啊，自豪，信心又爆棚，又提前宣布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了。可能未来又遇到某一个事，习主席受到挫折，可能又要再来一次收放自如。所以华尔街的鼹鼠报道，习主席啊，强军与法广认为习主席走不出这个阅兵大戏，都是对习主席的真实心境的一种描述。他走不出这种表演的状态，走不出剧中，是因为他真的是认为这种阅兵的气势磅礴就是一种军队的实力的象征，或者就等于中国军队。你看川普弄几个阅兵走得像散步一样的，那要是跟我们习主席这样女子民兵的这个阅兵的这个气势相比，那美国军力军心涣散，军力脆弱，当然会自豪啊。那么如果靠这种表演能够强国强军的话，那毛泽东早就实现了。毛泽东当年搞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也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些幻觉，毛泽东也走不出来那个幻觉。那么习近平跟毛泽东不一样，他没有去搞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他沉醉这种阅兵，也让习主席走不出来。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